感谢主哈，我们主为我们预备的主日，每七天我们有一天，特别在一周的开始，我们聚集在圣殿里面敬拜。我有跟一些执事和领袖说，为什么我要坐在讲台上？其实有点是点名的作用。看看今天谁来了谁没来了，当然没有完全可以点得进，但是我今天特别高兴，感谢主因为在这个星期里面，我跟师母有特别为一些远行人祷告回来了，平安回来了哈，也为一些健康有需要的人祷告了，也看见上帝恩待哈，有健康回到我们当中，当然还有人在医院里面，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没什么大事哈。我们在医院的弟兄姊妹，但是还是为他们祷告。那我也看到要预备出远门公干的人哈，今天也早上先回来敬拜，所以心里面实在很激动，坐在那边看到弟兄姊妹，也看到一些新来的朋友，也是很高兴哈。所以我希望大家也待会崇拜完了以后也不要急着走当然要上主日学，但主日学你没办法上的话很可惜，但是那个茶点茶叙的时间你不要错过，在那边可以彼此的有点交通，彼此的认识你说我认识的可以认识更深，也可以知道这个星期或者未来这一两个星期弟兄姊妹某一些你认识的熟悉的或是不熟悉的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彼此代祷。所以这个茶点的时间不光是喝杯茶吃一个饼，还是弟兄姊妹可以很好好的交通，特别新来的朋友我们更希望我们可以认识，有一些有一段时间没回来的我们更需要重温renew 我们的主里面的关系跟友谊。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天国的奥秘，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四章。那刚才大四弟兄给我们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那边第三十一节开始的第二十一节开始的时候，耶稣又对他们说好几个礼拜以前我们看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就是在这个二十一节的前面主耶稣给他们讲了比喻以后，又把门徒遭拒，然后就跟他们解释，其实门徒问耶稣了哈，那个撒种的比喻是怎么一回事。那其实在耶稣基督解说的时候呢，在第十节的在十一节的时候，耶稣说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所以这一段的讲论哈，耶稣是在讲一些比喻，但是其实这个是针对着天国的奥秘，是一个不是一般可以了解，或者说不是这样看字面就可以明白的事情，是一个奥秘。奥秘是什么呢？就是要解释清楚，要把它解开，这个是奥秘哈。天国的奥秘在这边主耶稣讲了那个撒种的比喻，但是刚才说的二十一节开始的时候他又对他们说，接续的讲到天国的奥秘，接续的撒种的比喻讲下去，但是其实在下面是三个比喻，因为在第二十六节对，二十六节又说，然后在三十节又说我又说了哈，我们感谢执事会预备，我们在每一排底上面都有圣经，只要你愿意都往里打开，这样子听到的时候跟着，不是你的电子圣经打开到那边。那你看，在二十一节，在二十六节，在三十节，都是说又说又说又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要接续前面 撒种的比喻讲到天国的奥秘的时候，他下面要接续下去，而且是用比喻来接续下去。主用比喻教导，用三个比喻，或者说连、那个连同撒种的比喻四个比喻排在一起，他用比喻教导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就看看他教导的原因，用比喻教导的原因，还有其实他教导的比喻的原因，就是说天国地上延伸到永恒，这个其实这是奥秘的其中一环。然后他是用三个比喻来讲好了，那我们就今天就分三段来看看。先看主耶稣基督用比喻教导的原因，那再看这些比喻里面给我们发现天国地上延伸到永恒，那再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比喻去看看这三个比喻。主耶稣用比喻教导的原因，在圣经里面有提到，就是在十二节，十一节、十二节，刚才有提到的，所以你们有打开圣经，你就可以看那边，不然看这边也可以。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这是原因。”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而这个好像有点不明白，为什么比喻讲了他们还不明白。其实主耶稣这边是引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节，他是直接把它差不多就抄出来就印出来，他们的 copy and paste 就把它印在那边，就是把它旧约的一个事情，旧约里面以色列人、犹太人对神的话语的那个反应讲出来。只要我们明白了解旧约的时候，你发现，圣经里面有讲到以色列人、犹太人旧约的时候是玩梗，就是玩梗，顽皮的玩梗，就是脖子很硬，就是不听话的，一次又一次。所以这边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节是讲到以色列民那个反应，但是我说要比对一个新约的应用，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二十六节，这边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基督好吧？他说那边好，预备来，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听。”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了。其实那边还有接着下面说，他的这个保罗也是引用以赛亚书六章，但是他下面二十八节说，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甚至那边有小字是这样说，有二十九节，保罗说了这话，犹太人就纷纷的离开了。那所以其实耶稣基督在这个新约的时候，他把这个比喻讲出来的时候，他不是要让他们不明白，其实以赛亚书那边的意思也不是这样子，若他们听得不明白，他们不接受，他们就得不到救恩，因为他们听不明白不接受，所以主耶稣基督要用比喻让他们去了解明白。所以我们发现在下面更可爱的是在马可福音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今天的道在前一段比较我们要用思考，那可以像上次的回家晚餐可以在 barbecue 这个讲章回去看看。那其实假如你们需要那个 powerpoint 的话，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传给你，那你们回去可以好好的 barbecue。 在那个三十三节三十四节那边是说什么呢？三十三、三十四，主耶稣讲完这三个天国的奥秘的比喻以后，三十三、三十四节是这样说的，他进一步的诠释，进一步的解释， 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这一切道讲给门徒听。所以其实主耶稣是说，他对外面的人，他就尽量的用比喻，让他们去了解，他们去明白。但是他们不了解，他们不明白，外面的人不明白，所以他就把信徒、把门徒叫来，跟他们解释，然后门徒就可以去解释明白。前天晚上在我家包饺子，那 Peter 哈，那尹奇，他很会包啊。他其实其他有几个也很会包，那包包有一两个不会包的，我是其中一个，所以我就不包。但其中有人在学的哈，所以那尹奇讲了一句话说：“线不要露出来就可以了。”他很客气，因为鼓励那些不会包的哈，那线不要露出来就可以了。你跟老外讲，线不要露出来就可以了，他明白吗？他不包饺子，他不明白有皮有线，他没有背景就不了解。但是我们有背景的，在学的，知道哦，那个皮那个线。不要包这么多，然后就把那还有一个弟兄说，你要沾一点水，那个皮那边就把它粘起来。我们都会包饺子嘛，都知道啊。没有背景的人，不包饺子的人，他就不了解。就像这边说的，主耶稣给他们做比喻，他们不了解不明白，所以他就把门徒叫过来，像。我们前几个礼拜看到那个撒种的比喻，跟门徒讲了清楚了，门徒了解了明白了，因为他们有背景。然后了解了干什么呢？自明白以外，就要去教外面没有背景的人，就是去传福音。就像保罗这边说的，主耶稣这边说的，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但他们不明白，所以他就用比喻以外再跟门徒叫来，把一切的道，最后一个黑字，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让门徒怎么样呢？让门徒负这个责任，把比喻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让没有背景的人，让还没信耶稣的人可以了解，可以明白。所以撒种的比喻，耶稣不是费了很大把劲，前面讲了以后，他更用更长的篇幅来让他们去了解，然后门徒就可以把耶稣的所教的真理去传扬出去。这个很重要，门徒、教会、信徒了解以后，我们的责任把它传出去。接下去我们看这三个比喻，就会了解，就知道是有多重要。今天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我们有时候我们要按上下文，按整个圣经来解释圣经，不能灵异解经。什么是灵异解经呢？就是说按照我们基督徒的理解就去解释某一段圣经，会断章取义，很危险。甚至更危险是随意解经，你看到圣经就随便你的意思去解释圣经，这不行。所以主耶稣除了讲了比喻以外，他还把门徒叫过来，把真理跟他们讲得清楚。难怪我们要上主日学，难怪我们要上查经小组、查经班，把圣经了解透透切切的了解。主耶稣基督讲用比喻教导的原因，是让外人可以有一个桥梁，有一个接触点，可以明白。但是这个桥梁，这个去解释那个比喻的，是我们教会信徒的责任。说天国的奥秘，登山宝训里面讲到的天国 地上啊，刚才我们说天国的奥秘嘛，我们讲那个比喻，我们待会要看这三个比喻，天国的奥秘在哪里呢？其中就是从地上延伸到永恒。比方说登山宝训，我们很熟悉的马太福音，不光是五章，那些大段里面讲到是什么呢？但讲到是我们的天路历程，信徒的生活，八福，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还有各项地上的应用，这不是为未来 在天堂里面的，乃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马上在我们地上开始了天国。永生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上面讲到天国，天国奥秘不在未来，乃是现在我们信耶稣。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天国就在我们当中，甚至主耶稣说天国就在你们心中。所以待会我们看这三个比喻要非常的留心、留神、留意。天国在这边，主耶稣基督有一个更清楚的理解，就跟法利赛人解释。法利赛人问耶稣，你意思是说天国近了要悔改，天国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耶稣就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人不能说看了在这里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他是用你们心中。其实这个原文里面说在你们中间，天国的奥秘，天国就在我们中间，天国就在基督徒中间，天国就在已经信耶稣的人 当中。但是有什么奥秘呢？不是我们活在天国里面，我们已经得救的人，我们聚在一起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要留意什么呢？下面三个比喻给我们看到。灯台、凉气、神国，这都是在教会里面的现象。问号、感叹号。为什么是问号、感叹号呢？就是奥秘的所在。就是我们只要不在意的话，我们不留意的话，我们不好好去注意的话，那个奥秘没有打开的话，那就是一个谜面没有打开的一个奥秘，没有打开就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刚才有一位姐妹好可爱，她从她的包包拿出一个不顶大的东西，她说要给牧师师母的。我说是什么？其实他用报纸包着的哈，用报纸。他说给你跟师母甜甜蜜蜜。我现在还没打开，那个奥秘还在我的公文包里面。我很感谢那个老姊妹哈，她很有心啊。但是我真的是一直想要这样，里面怎么叫我跟师母甜甜蜜蜜？我要回去打开看。还没打开不知道。打开了，也许有惊讶，有喜乐，有欢欣。我真的回去看看，我跟师母怎么甜甜蜜蜜。感谢主哈，感谢那个姐妹啊，非常感谢她哈。但是奥秘就是这样，我们不在意，不惊。我想我回去一定会打开，因为特别是用报纸抱着让你们甜甜蜜蜜，让我这很好奇啊。但是有些人收了东西搁在那边也不打开也不用。我告诉你，我的原子笔很多，因为这个什么教会什么机构那周年纪念啊什么的就送。我现在桌上还有两个用礼盒包着的原子笔还没用，很可惜。有时候我会打开来看看，我真的是有点 哎，总而言之是还没用。但是这边讲到的在教会里面的现象，问号感叹号，登台量器神国，就是这边刚才说的耶稣又说又说又说三个比喻。好，来，我们进去了。第一个登台的比喻，其实我们都知道马太马可路加是我们叫Synoptic Gospels， 就是那个对观福音，也是以前很多不一样的翻译了，什么府内福音呢，这府内真的不太好。那么对观就是说彼此可以对照的，马太马可路加里面有一些记载是同样的事情，但是有不一样的角度去记载的。所以其实我们看这个登台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其实登台这个比喻在马太马可路加里面都有记载，所以我们可以彼此来对照。在马可福音那边讲的是什么呢？马可福音刚才大致已经读了，我再读一次。讲到这个比喻，耶稣又对他们说，你有圣经你可以跟着我看，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隐藏的是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的可听的就当应当听。又说下面再说了，这个灯台它是在马可福音是这样记载，其实对观福音他们说马可福音是最早写成的，所以马太路加有些地方是参考马可，但是当然马太路加也是一手的资料，他们跟着耶稣嘛，所以除了参考马可以外，他们也把他们的回忆整个事情也写出来，所以有时候有一点不一样的表达。圣灵也提醒他们，马太你要着重这方面，因为是对犹太人的，马可你要着重这方面，路加你要着重这方面。那我们对观的话，我们就把三个福音书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马太福音讲到登台的时候是照亮一家人，路加福音讲到登台的时候是想让近代的人看得见，然后马可强调是说不要放在斗底下，不要放在床底下，要放在灯台上面。我们假如在国内小的时候会生长的会知道，我们假如点灯的话，假如没有电灯的话，师母家里面以前常说我没有电灯，他们那个时候住在乡下，香港的乡下，他们就用的那个活水灯啊，或者什么沿着煤油灯啊等等就是放得高高的。所以甚至他们犹太人在家里面，他们是有在墙壁上面有一个灯台，就在上面就放在上面，位置是什么呢？马太路加有不一样的重点，但是都是一样的事，但是马太的重点是照亮一家的人，天国的奥秘在我们这群人当中，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学习的真理要照亮我们的教会，照亮我们一家人。所以嘛，我们有主日学的老师，特别是成人主日学老师，他们去研究，他们备课，他们花时间祷告，然后就把圣经的真理在成人主日学里面照亮一家人。假如你是主日学学生的话，你到那边就给老师照亮了；假如你是主日学老师的话，你在预备的时候，圣灵就照亮你，让你可以去照亮一家的人。我们是一家人吗？但愿我们在教会里面给神的真理照亮，是因为我们彼此都放在灯台上面，没有隐瞒，没有隐藏，坦诚的。但是路加吗？进来的人得看见，我们教会有真理，有人进来看到真理留下来，甚至他也慢慢的变成灯台上面一个灯， 我们教会里面有差不多100个灯台，你是其中一个。不要放在斗底下，不要放在床底下，放在灯台上面。这个不多讲，因为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比喻，因为这个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这个比喻。好嘞，下面看第二个比喻，什么凉气，这是23到25节，比较短。但是这边说，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个假如我们光看马可福音这边就不太清楚，不太明白。但是假如我们真的对观福音去看马太、路加的时候，你就会更了解主耶稣那个时候讲的是什么意思。彼此的度量，你怎么对人，人大概也会怎么对你。我们在广东语，我不知道国语有没有，在普通话里面说我尊敬你一尺，你会尊敬我一丈。我当然 有这样讲，一尺跟一丈的那个分别是多少，一比十吧。我们年纪比较大了，旧年代有丈有尺就知道，这个是中国的量度。一尺一丈是一比十，而且原来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 的道德观念。那这边圣经告诉我们，神国的奥秘在我们教会里面，彼此弟兄姊妹肢体 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这个不是功利主义哦，比如说不要因为那个功利主义说我对你好，你要对我好啊，不是这样子，乃是说自然的关系就是这样子。他说你怎么去用什么凉气去凉都给别人，别人也会同样的这样回报你。但是其实这个除了彼此的回报以外，在路加福音里面就更有一个进一步的解释。这个经文我就不读了，大家可以回去看。那边说上尖下流，路加福音所说的，那就是上帝会加倍的赐福。假如我们对我们弟兄姊妹好的话，上帝会加倍的赐福。上尖下流是怎么样呢？包饺子擀那个饺子皮以前要拿面粉，对不对？我们要煮饭要量米的时候，我们就用那个杯子把那个米就放到那个电饭锅里面。你知道放了以后你要怎么样把它磨平，因为你倒下去的时候自然是上尖，对不对？就是说很多了，不光是上尖，尖了会下面流下去。主耶稣的比喻哦，这是很生动，是我们生活里面的写照。假如你还听不懂我说那个上尖下流的话，你回去试试看，把那个米把那个面粉这样放一下，你就知道了，知道上尖，然后一直放着放，那个尖尖越高越高越高越尖尖越高，下面就越来越多。所以在马可福音这边说什么呢？还要加给你。马可福音4章25节这边说，因为有的还要加给你，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在我们肢体的生活里面，我们彼此的相爱，我们彼此的维护，甚至我们彼此的供应。我也知道教会里面很好，有些弟兄姊妹有弟兄姊妹健康有问题了，不舒服了，甚至住院，那会去煮汤了，煮弄那个米饭呢，弄送菜给他们。就是这样子， 不光是物质上面，彼此的接纳，你的度量有多宽。有时候弟兄姊妹偶然得罪了你，或是做得不好，我度量是怎么样去接受他吗？而说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关顾他吗？照应他吗？这边就是说两气天国的奥秘的其中一个，彼此的度量，上尖下流。是这个说，假如我们彼此相爱的话，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更多，特别是说要嫁给你，有一个比较狠的话，就是说没有的还要把你拿走，这是你没有给别人的。你在这边即使抱着的，无论是爱心关顾侍奉的时间也好，你这样抱着的话，上帝把那个也会夺去，也会拿走。良气天国的奥秘的比喻的第二方面，第一个是讲到我们那个真理的那个彰显，第二是我们肢体的生活，再过来是什么呢？神国。这个就比较难去了解明白他这个比喻。他这个比喻从26节到32节，这是两个比喻，但是讲到天国的那个情况，在马可福音这边好像是有点比较不容易了解，因为在马可福音26到29节讲到那个生长的那个过程哈，那边讲了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成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收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那这个是马可独有的记载，似乎是独有，其实不是独有，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但是在马太路加里面的确没有跟他一模一样的那个文字的记载，但是这个独有的记载，当我们放到马太福音13章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了。因为马太福音第13章哈，第24节，24节到对不起，哎呀，第二十四节到三十节是讲了一个败絮与麦子的比喻，然后在30节以后，31节、32节就讲到芥菜种成树的比喻。那其实这个就跟马可福音26、29、30到32有点是平行的一个记载，只是不一样的表达。我们说马可福音那个独有的记载，其实就跟败絮与麦子的比喻有异曲同工的果效，甚至说是同一个比喻，马太跟马可用不一样的表达出来。败絮与麦子的比喻大家还记得吗？说在撒种以后，那个田里面有麦子有败子一起长大，是败子吗？怎么读那个？所以我没有读对了啊。反正是说他们很类似的那个结果，但是一个是野生的没用的，麦是可以有用的。那个比喻到就是说，那没关系，你不要管它，就让他们一起生长，然后到时候收割的时候，就会分出来了。什么是野生的，什么是那个栽种出来的麦子，就是在马太福音24到30节里面讲的。那其实跟马可福音26到29异曲同工，刚才说的，因为这边讲到生长那个刚才读了那个过程哈，发苗长穗，穗有饱满的籽粒，然后谷子成熟了就用镰刀去收割，收成的时候到了。那收成的时候到，他没有讲到说要把那个麦子跟那个败子分开，但是可是什么呢？在30节芥菜种的比喻就跟马太福音一样，就是把他们排列都是一样的。那芥菜种的那个比喻有什么重点呢？刚才我有提到说， 释经的讲道，讲道释经的讲道，按照圣经那个内文上下文或者整卷圣经那个信息来解经，也有说是灵异解经，也有说是随意解经。很可惜，我们很多时候听到这个芥菜种的比喻的时候，都是灵异解经的应用比较多。芥菜种的比喻通常给人应用的是什么？就是说那个种子很小粒，信心很小，但可以长得很大，就像那个芥菜树，在马太福音那边就直接用树。那在马可福音就是没有讲到树，是讲到比较大的枝子啊 ，shrub， 那个草，那个矮的草丛的不是树，那是矮的那个，才知道是什么哈、啊。哎，就是那个好像我们种来做那个栏杆的矮矮的。其实在这个比喻不在就那个小变大。重点是在第三十二节，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他的荫下。当然是讲到神国的扩展，从小变成大，但是变成大以后，里面生肉其实也不会变得这么大。芥菜种怎么会变成树呢？马太福音讲的变成树，鸟可以宿在上面啊。那可是马太、路加、马可有一个重点，芥菜种的时候都说飞鸟可以住在那个树上或是枝子上。飞鸟是什么呢？飞鸟与稗子，只要我们看马太、马可他们的记载的时候，他们重点说长大以后飞鸟可以宿在上面，住在里面。还记得在撒种的比喻，就是在这三个比喻的前面讲到飞鸟的时候是什么吗？飞鸟在马太福音那边是当主耶稣跟门徒在解释的时候，马太福音说那恶者就像飞鸟这样把那个稻种吃掉。在马可福音在前面，我们翻到前面的时候，你就发现这边马可是用撒旦，在第几节哈？然后这个路加福音是魔鬼。那所以天国的奥秘里面，我们讲到天国里面有灯台，我们都是灯台。那天国里面我们彼此的好待善待，因为主的爱的缘故。然后天国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如果天国会发展，天国会发展以后呢，里面有飞鸟。按照上帝的解释，按照前面的讲的飞鸟、恶者、撒旦、魔鬼三个对观福音书的作者，用不一样的词句表达的，飞鸟是魔鬼、撒旦，那恶者，哎呀，天国的奥秘。当我们教会发展的时候，当我们教会发展人多弟兄姊妹多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小心彼此的帮助。难怪在前面主耶稣在第二个比喻就是说我们要彼此的善待，怎么去量度的度量，去怎么去彼此的有爱心宽恕招待等等，你要对他，你要怎么对人，人就怎么对你。是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彼此的扶持。假如说第六章说， 你们当中有人偶然被过犯所伤，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但是自己也当小心，就是这个道理。教会里面有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都爱主，我们彼此的扶持。在英文里面讲到教会有两个用词，一个是 My home church， 我的母会，我教会变成是我的母亲一样。但是在英语里面有一个 church home， church home， home church 是不一样的。怎么算是一个 home church 呢？你现在把你教会看成你是家。什么去 church home 呢？就是我暂时借宿在这个教会里面，我没有稳定在那边，我不看这个教会是我的家，我是这过客。教会里面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每个人看上我们新生命布道会是我的 home church， 是我的母会，不是一个 church home， 只是来做做礼拜。国语很普通话有一个很巧妙的，我去做礼拜，就坐在那边做礼拜，什么都不管，也不参与。那坐坐不舒服的话，我去别的教会坐坐。Church goer， 有时Are you a church goer? Yes. No. I'm not church goer. I'm a Christian. 我有母会，我不是光去教会，不是光上教会而已。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每个人珍惜上帝给我们在一个母会里面好好的同跟弟兄姊妹有沟通，有互助，有互动。就刚才说的天国的奥秘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到这三个比喻，回家好好的 BBQ 这个讲到，不要 BBQ 牧师，不要把我 BBQ 焦掉了。好好在思考在马可福音里面所记载这三个天国的比喻。教会里面假有不健康的细胞的时候是很危险的。什么是不健康的细胞呢？不健康的细胞会慢慢会变成癌细胞。我在台湾牧会的时候，有一个日本的单身的传教士，日本人真的很狠哦，他有爱心，但是他就跟我说毕峰啊，他跟我们很亲密，他是比我长了大概20岁吧，单身的一个女宣教士，他说毕峰啊，要小心啊，某某人在教会里面有可能会变成教会的癌细胞。这个是发抖啊！怎么会变成癌细胞呢？他有他的动势，让我们每个人都看我们教会是我的母会，我的 home church， 不是一个 church home。假如我们中间有人把我们新生命播的会看成一个 church home 的话，不是赶他走啊，千万不要，就让他可以改变，让新生命博道会成为他的 home church。 我们这边我也不应该这样说，是不欢迎基督徒把这边看成是一个 church home 啊。但是我们要把一些看我们教会是 church home 的弟兄姊妹，我们用灯台照亮他，我们用好的度量去款待他，让我们教会只要有人把我们教会看成一个过度的，可以变成是他的母会，好好的参与在这边，也不要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不健康的细胞，让我们都是健健康康的，每个人都在灯台上面，新生命博道会灯台上面为主发亮，而是彼此的照顾，让我们都是麦子，当主耶稣来收割的时候， 他会珍惜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彼此也珍惜。我们同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好的提醒，有时候很严厉的责备，也会让我们心里面感觉我们要反思。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在撒种的比喻以后，主耶稣你陆续的把三个比喻抛出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帮助，让我们真是在你的教会里面成为一家人，彼此用生命来照亮，也帮助我们彼此的用好的独粮来彼此的款待，让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可以健健康康的来生长，让我们当中每一个都是上帝你珍贵的珍惜的，也帮助我们彼此的来鼓励，让我们好好的珍惜，也一同的建立这个家更成为一个荣耀你的地方，更成为一个照亮进来的人一个教会，让更多的人的灵魂在这边得救，就像我们一样可以享受在天国里面，在你的教会里面彼此的相爱款待的一个天国的生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